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感谢主，在今天的清晨，我透过圣经的说话和大家分享个主题，开往水深之处。究竟上帝对我们一生有什么期望？上帝对尖沙咀浸信会有什么期望呢？耶稣这样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对教会说，是要他怎样去做呢？使万民作我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命为他们施浸。有一天，耶稣去到格尼撒勒湖的里面，好多人都拥挤他，做什么拥挤他啊？原来想听他去讲道。耶稣就想了，如果被人拥挤住的话，他讲道的声量可以去到几远呢？去不到几远。在这个时候，他发现到在这个湖边里面有两艘的船，其中有一位彼得他认识的，他就上彼得的船，就问彼得可不可以将他船稍微撑开一点啊？当撑开一点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弧形这样，一个人把声就可以传到很多人都听得到了。彼得很乐意就撑开的船，让耶稣给他讲道，以为讲完道就完了。怎知耶稣竟跟彼得讲，他说可不可以将架船开往水深之处啊？彼得真是心有困难，因为彼得讲话，我已经一夜打鱼都打不到，好累的了，都好失望的了，你现在还叫我去水深之处去打鱼？所以其实他不情愿的，他说夫子，既然你这样吩咐好了，我就这样去做了。漫不经心地撒网，竟然令他惊讶的就是他网到的鱼是他从来未曾网过这么多的，夸张到一个地步，连网都差点要破。于是彼得见到这样的形势，就叫埋另外一艘船过来，于是装起那些渔获。两艘船装起渔网的时候，船几乎要沉添。哪有渔夫打鱼去到的地步，网要破船要沉的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么多的渔获呢？耶稣基督讲道的时候是一个大丰收的时候，经文讲给我们听，众人都拥挤他，要听他去讲道。当彼得见到这么多渔获的时候，他知道这个不是他的专业的知识，都不是他的能力，是上帝在这里工作。如果真是上帝在这里工作的话，就等于上帝已经临在在那一刻。如果上帝临在在那一刻的话，我们这些的罪人如何在圣洁上帝面前自处呢？彼得推论，他要跪下来，他要跟耶稣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今天来到圣殿里面去敬拜，这个是神圣的时刻，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临在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彼得那种神圣的感动，向上主认罪，主啊，离开我这个的罪人。面对着这么大的渔获，彼得和他所有的朋友雅各、约翰等等都感到非常的惊讶，知道上帝在他们当中工作。然后耶稣就跟门徒这样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得人如得如这个的比喻我们听了很多次，但原来我不知道那个背景，竟是神迹之后才呼吁这个的门徒的召唤。究竟上帝要选什么人来成为他的仆人， 教会拣上帝拣啲乜嘢教会而成为佢明亮嘅灯台呢？整个故事嘅转折点就系彼得究竟愿唔愿意开往水深之处？教会面对嘅最大嘅困难，愿唔愿意开往水深之处？开往水深之处是打破了常规，开往水深之处是超越了他们的经验。我带领过，我看过，一间教会增长一倍、两倍、三倍、四倍地增长，是因为教会和众信徒愿意听耶稣的话，开往水深之处。今日对尖沙咀浸信会来讲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今年有四位本会的会友进入神学院里面接受造就，他们各自都受过不同的考验才能够进入神学院里面做造就。究竟他们受过什么考验呢？今日我请了一对的夫妇，是一对的夫妇，他们一同进入神学院里面接受造就，接受一个终身传道的一个训练，他们就是关切壮弟兄和何燕玲姊妹。他们这一对的夫妇已经有两个的孩子，一个仔一个女，都是读小学的了，是不是？可能我们即刻就会想一个问题，蛤，你夫妇二人走去读神学，不用养仔女的？不用供养父母的？你钱从何来啊？是不是太冒险啊？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做些不应该做的事啊？事实上他们夫妇所做的就是当年我奉献做传道人的时候一模一样。我同有两个儿女要养，都要供养父母，钱从何来啊？我怎知道啊？你问我都不知道。彼得、安德烈、约翰、雅各，成年人来的了，耶稣同你轻轻讲句来跟从我，叫你得唔得如，咁你就放低你嘅职业㗎啦，乜都唔理㗎啦，你唔系嘛？喺耶稣嘅年代，系一个经济崩溃嘅年代，你睇耶稣基督嘅比喻你就知道，嗰啲人朝头早去落去搵工做冇人请，晏昼去搵工做冇人请，去到黄昏嘅时候先勉强有人请，系一个经济崩溃嘅年代。在一个手停口停的现实的里面，讲理想，讲奉献做传道人，是不是太过分得滞？我以为除非你亲身经验过，好像彼得他去到水深之处打鱼的时候，他一晚都没办法有鱼获，听耶稣的话竟然大丰收，只是这个经验让他够胆走上这一步。究竟燕玲姊妹又经验过啲乜嘢嘢，使佢够胆走上水深之处，回应耶稣基督嘅呼召呢？我请燕玲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喺文革中期出生喺中国一个农村，一个黑五类嘅家庭，上面有五个哥哥姐姐，全部都幼年夭折。我是名副其实的死剩种，所有人都叫我做阿汁，意思是汁回来的，不等死的。而且因为我是女不是仔，年老的父母和我长期被乡人藐视，抬不起头做人，亦都因此妈妈和我就成为爸爸的出气袋。75年初爸爸来了香港，我们两母女可以松一口气。两三年之后妈妈带我来香港，以为是一家团聚，怎知道才是真正噩梦的开始。我记得第一晚妈妈已经被爸爸打到血流披面，之后的每一日家里都是挂住三号风球，每个星期基本上最少都是八号风球，一间50尺不到的板间房随时都有飞行物体，每日都喊打喊杀。妈妈要做两份工，而我就由8岁开始在不同的山寨厂、餐厅找工作赚钱，当时还没有保护儿童的法例。那时上学对我来说是最开心的中场休息的时间， 因为返学的前后我都要赶着返工，而且还要赶回去煮饭洗衫。但是我们所赚的钱仍然都不够爸爸烟酒赌。我当时常常的哀求妈妈带我逃离魔掌，但是妈妈说无论怎样她都要持守婚姻和家庭的完整。对年幼的我来说，妈妈简直是愚忠，是被虐狂。在每日的惶恐不安里面，我度过了六年。小学毕业之前，数学老师送了一本的圣经给我，上面写了一句我不明白的说话，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老师又建议我入读了一间基督教女校。开学没多久，当我读到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眼泪决堤而涌，将这么多年来所有的痛苦压抑全部喊出来。我呼叫耶稣帮我救我。而由小到大，每晚我都会半夜发恶梦惊醒，竟然在信主之后没多久不约而遇，实在感谢主的怜悯。但是爸爸对我们的暴虐就更加变本加厉，我只好学习每一天的倚靠主，继续做各样的工作，一边翻学一边偷偷地翻教会学习服侍主，度过了漫长的中学大学生涯。但是我内心对爸爸的痛恨就越来越增加，对他已经彻底失望，慢慢甚至连祈祷他信主的力气都已经没了。长话短说，因为长年的家庭暴力劳累，又要独立支撑家庭的经济，再加上97金融风暴带来的负资产压力，我经历了信仰和生命的低谷，慢慢走向自怜、自卑、骄傲、自疑，近乎自我弃绝的阶段。但是就在人看为绝路的时候，上帝对我却不离不弃。我记得有一晚，当我又被爸爸的癫狂激到躲在厕所狂喊的时候，突然我清楚觉得主圣灵很温柔地在责问我，孩子，为什么我可以原谅你，而你不肯饶恕你爸爸呢？不是吧，要我原谅一个暴虐横蛮几十年来每一日都要打骂我妈妈和我的人，太难也都太不合理了吧，没可能。但是当我冷静下来，我很清楚记得圣经讲过，你怎样不饶恕人，我也怎样不饶恕你。在这个时候，爸爸不断打骂妈妈，无数次推我们出去窗口的情景就一幕一幕地出现在我眼前。我挣扎哭喊了很久，最后我投降同主讲，主，凭我自己我实在没办法原谅爸爸，求你帮我，靠住你我愿意饶恕我爸爸。就在这一刻，我整个人如释重负。大约几个月之后，我剧痛了十几年的类风湿关节炎，藉着无意的祷告竟然得到完全的医治到现在。而当时妈妈看到这样的神迹，决志信主。没几耐，在99年中出人意外地主赐了一份美资银行的工作给我，令我在很短的时间里面由负资产变回正资产。而更加奇妙的是，由我祷告求主帮我饶恕爸爸开始，爸爸就好像变了一个人，完全的转了性。每一次当他发脾气想掟杯碟的时候，竟然都会自动的降温熄火，放低那个的杯碟。我和妈妈就好像看戏一样，看着神迹在我们的眼前发生。之后爸爸自己经历了很多令他心服口服甚至到目定口呆的事情，刚硬的他终于说你个耶稣好厉害。结果有一天的早上，他竟然的主动要求我带他回去找牧师办手续。在无可推搪之下，我只好用广东话、普通话和海南话亲自带他找耶稣办手续，决志信主。我们的神真的很幽默。 圣经是真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后来就算妈妈老人痴呆恶化，爸爸都非常的忍耐，反过来照顾妈妈。而后期他自己再经历肺癌末期，80出头，就算私家医院都没有医生愿意为他做手术，他最后哀求一个的名医帮他做手术，因为他好想见到我当时肚里面的孙仔。他跟医生说，医生你出手吧，耶稣会救我的。医生都被他的信心感动了，而神实在眷顾他，手术出奇的成功，他还可以活到孙仔差不多2岁才安然地被主接回天家。今日回想往事，更觉主恩好大，数算不尽。我只是一个卑微的罪人，但是主耶稣竟然为我死，洗净我的罪，又帮助我走出自怜、自卑、自以为意的骄傲，生命得到全然的释放。主耶稣实在是介入和改变生命的神。主耶和华，你若救赦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
以宁姊妹的信仰的转捩点，就是抱怨了几十年的父亲宽恕不宽恕，当决定跟着耶稣基督的教导开始宽恕的时候，宽恕的软力量就出现，改变了他，改变了他的父亲，改变了整个家庭。今天他踏上神学院去学习之路，要继续要教导世人，要跟从上帝的说话去行。因为只有这样，人的生命愿意虚往水深之处，经验上帝的教导是这么真实的时候，人愿意放低一切的跟从他。现在请志创弟兄来到去分享他的经验，神的经验。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从小是一个没什么笑声的家庭长大，整个家庭都好像笼罩在一个非常负面的气氛里面，缺乏沟通关怀。我和我大了3岁的哥哥虽然同处一室10多年，但是说话真的没有多少句。我表面很乖，但是实际上很任性，不会顾别人的感受。我离开这种很想离开这个负面的气氛，所以我不理家人的反对，很多时候一个人背起个背囊，我就去不同的地方做一些2、3月的旅行。有一次我一个人去到美国旅行，由于我很任性，我没有听到当地人的劝告，他叫我不要夜晚入那个城，但是我就偏偏在那个夜晚的时候就去到那里，在这个罪恶的城市里面，我站在那个街上，我根本不敢走，站我又不敢站。在这个彷徨的时间，我真是一生人第一次很诚心地向上帝祈祷。我说，主耶稣啊，如果这一次我可以全全活着地回香港，我愿意一生跟从你，服侍你。结果主竟然藉着一个好像患着小儿麻痹的小孩子，他是那里地头来的，他说即得带我去那个地方，跟着带我逃过一些险阻，逃过一些人的追，最后我安然脱险。经过这件事，上帝让我明白他是那个听祷告，他不会撇下我，而且呢是随时的拯救。到我信了主之后，主藉着他话改变我。由于我在一个很不开心的家庭长大，所以我跟自己说我不会结婚的，但是藉着他话语开始就知道神是要我们有伴的。他令我拿开那些惊慌，使我可以愿意进入婚姻里面。而我和燕宁在结婚之后一直经历了很多 亲戚的生老病死。到到小女出世的时候，竟然要紧急开刀。在大清早的时候，我被急 call 到医院，发现她全无气息，肺部受到严重的感染，要即刻送到 ICU 那里紧急抢救。而在当日，几位主管医生在礼拜日的时候要被急召回去会诊。医生更加跟我们说，我们会尽力救你的女儿，而呢所有的药的剂量、氧气的量已经去到最高的了。根据经验，普通的病人已经会有一些好转，但是对你的女儿好像石沉大海一样，一点反应都没有。他叫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而当晚我回到家的时候，在深夜的时候一个电话响起，原来医生说要用两倍的血将他身体血全部换晒，他洗干净他的血。第二天我去到医院那里，看着一氧气箱，口那里插着呼吸器，满身都插晒不同的喉管，一些生命气息没有的都没有的小生命，我们什么都做不到，只能够每日为他祈祷。而每日跟他读诗篇23篇，就是很渴望呢神会使他的灵魂苏醒。感谢主，在几日之后有转机，他竟然能够恢复一点点的自主呼吸，而且再过多时间，一步一步的他可以减少他的氧气的分量。但这个时候医生又告诉我们，因为他缺氧太久了，而且昏迷了也很久，很大机会呢就算救回都会有脑瘫或者是四肢瘫痪。我们可以呢，如果不要的话可以签字放弃这个抚养权，但是我们深深觉得生命是上主给我们的，我们怎么忍心呢这样签字放弃了他的生命呢，或者放弃了他的抚养呢？而感谢主，在最后他在23日之后竟然可以康复出院。连护士都估不到的，就是一个肺部受到这么严重伤害的 BB 在出院的时候竟然可以自己用口来到大口大口地吸奶。我们心中只有感恩。而在复诊的时候，主诊医生他说他行医20多年来这个算是数一数有棘手的个案，让我们更加知道生命在主的手里面，就算我们的一口气都是在乎主的恩典。我和我太太感恩主耶稣为我们一家所施行的救恩，加上我们从信主以来各自都对中国有负担。在我女女出世一年之后，在2009年我们决定一家连根拔起离开香港到国内自费大职服侍。在国内呢接触很多的学生，有很多都是二三代的基督徒，但是发现他们讲的时候或者听的时候是头头是道的，但是当读完书之后面对人生工作婚姻的冲击的时候，很多他仍然是选择屈服妥协走世界的路。面对社会的歪风、异端、传销、成功神学的冲击、马门的诱惑，很多人都只顾利益，就算是第几代的基督徒都好，都是难以站稳。他们当初的信心反而显得很苍白无力，而我们身处其中亦都觉得枯干无力。就在彷徨无助的时候，主给我们认识了一位在美南浸信会来华的宣教士，他20多年来默默耕耘传扬福音，牧养群羊，就算是面对压力的时候都毫不退缩。更重要的是从他身上看到他对神的话语那个真确的认识，神的话在他的口中，就算连我那时是七岁大的孩子都深深被他吸引，令我知道神的道真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个一齐两刃的剑更快。人可以经历很多神的工作， 但是生命仍然可以没有改变，随波逐流，唯有神的话语解开就有光，祂的真理才可以真正叫我们得到自由。我们自己知道自己的不足，决定回来香港，重新思考我们前面的路怎样走呢？经过再三的祷告，我们真的相信唯有在主里面我们才有最大的福气。感谢主带领我们来到尖浸这个属灵的大家庭，让我们可以重新去思考，亦都到神学院里面再去接受装备，等候主的差派。愿意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天上面的主耶稣基督。
掌声拍得慢都是好的，有好过没有。其实我和这对夫妇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我感觉很特别。第一个特别的就是在他们身上面不厌不断的经验很多神迹的奇事。上帝的身上面恩典这么大，在2009年的时候，他们夫妇二人已经自费带征去到国内侍奉。他见到国内的教会那种真实的情况，所谓第二第三代的信徒，又或者一些的领袖讲起道上来头头是道，但一面对着冲击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站立得稳。实际上这个会不会都是我们那个信仰的写照呢？我们的信仰同样是不是面对着困难的时候就无招架之力呢？当他们遇到在美兰浸信会宣教士，见到一个真正的宣教士，那种见证将上帝的话语放在核心，按照上帝的话语去行的时候，他们被吸引，他们发觉自己需要再受装备，然后一起进入神学院里面接受造就，开往水深之处。其实按人的成长任务来说，他们现在应该好好去做事，然后供子女去读书，但他们明白要开往水深之处就要走一条不一样的路，就是上帝所应许跟从他的人不一样的路，就是一个丰盛的路。上帝呼召什么人来做他的仆人呢？是知识丰富的？是家财万贯的？不是，是呼召那些甘愿顺服他，听到他的话语就去行的人。彼得在耶稣面前承认是一个罪人，他就在喜与跌之间，在破碎和整合之间，在光照和恐惧之间蒙召，已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今日的讲章，今日所听到的见证是否有果效，完全在乎于你愿不愿意按照耶稣基督所给你的吩咐一句的说话开往水深之处。我们一起为这一对夫妇来到去祷告。真是恩主将燕灵将自创交在手的当中，我们知道在前面的路道途上面没有你自己的大能的保佑，没有办法能够走得完这条路，但如果你自己的能力与他同在的时候，主要他们的学习必然美好，必然成为你自己一位有力的大将，去见证福音，带领众人来到归向你，为他的家庭献上祷告，祝福他的孩子女儿身体健康，心灵健壮，又祝福他们的经济，在需要的时候你给他们有充足的供应，让他们心里面无忧，又让我们众弟兄姊妹不只是这一对夫妇，还有其他还有两位奉献的传道者，与他们一起纪念他们的需要，时时为他们祷告， 与他们一起去打这场属灵美好的仗，帮助我们所有的会众今日一起蒙召开往水深之处。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们。